个人都需要耶稣。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境况中，我们都需要耶稣。
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境况当中，我们都需要耶稣。
因为我们离开了耶稣，我们就没有神的生命。
如果我们离开了耶稣，我们就没有神的生命。
我盼望我们常常能够记得这句话，我们需要耶稣。
我们盼望我们时常能够记得这句话，我们需要耶稣。
有一天，我的女儿跟我聊天。
有一天，我的女儿跟我聊天，
我就问她说，你将来长大了，要选择怎么样一位的男孩子当做丈夫呢？
我就问她，你将来长大了，要选择一个怎样的男仔做你的丈夫呢？
她毫不思索的，她就说，像爸爸一样。
她就毫不毫无怀疑的就说，好像爸爸一样。
我听了以后，就好像在夏天坐在树荫底下吃冰淇淋一样的综艺。
我听了之后，我的心情好像夏天坐在树底下，吃着冰淇淋一样。
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受到一个警惕。
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受到警惕，
因为我发现我的孩子在观察我的一举一动。
因为我发觉了我的细蚊仔在观察我的一举一动。
在他们的人生当中，他们需要一位榜样。
在他们人生当中，他们需要一位榜样，
一个可以去照着学习的榜样，
一个可以模仿来到学习的榜样。
那么我是不是提供了给他们一个正确的榜样呢？
我是不是提供他们一个正确的榜样呢？
今天是父亲节。
今天是父亲节。
我愿意跟在座的每一位父亲来一同的勉励思想这个题目，父亲的形象。
我愿意同每一位在座的父亲来到思想这个题目，父亲的形象。
这不是说我们做母亲的都可以离开了，现在回家了。
这个不是说做母亲的就可以离开了，可以回家了。
然而我们希望从圣经里面一起来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
我们希望一起在这里来到明白圣经对我们神对我们的心意。
请各位一同读到使徒行传第20章。
请各位打开使徒行传第20章。
我们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20章31节到38节。
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20章31到38节。
找到了，由我来念。
找到前天我读，
或者我们大家一起念，
或者我大家一起来读。
好，我们读《使徒行传》第20章第31节到第38节。
《使徒行传》20章31到38节，在195页。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叫他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走去了。大概很少人会选这一段经文来讲父亲节的道，
大概很少人会选这段经文来做父亲节的主题讲道，
因为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讲到保罗他在第三次旅行的地方时候来到米利都。
因为这里的经文是记载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来到米利多，
他就请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来，他在那里向他们一段的勉励。
他就请了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们来，他在那里跟他们勉励的话。
然而这一段信息的主要的内容是在阐述保罗他自己的榜样。
而实在来讲，这段经文是讲到保罗他自己的榜样。
好像在第三十五节那里所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好像三十五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我觉得一位成功的父亲就是一位给儿女做榜样的父亲。
我觉得一个做父亲他最成功的就是能够做他儿女的榜样。
虽然这些人都是教会的领袖，
虽然这些人都是教会的领袖，
但是在保罗的眼中，他们好像是保罗属灵的子女一样。
他们在属灵里面来讲，好像保罗属灵的子女一样。
保罗他用一种为父的心去教导他们，
保罗用一种为父的心态来到教导他们。
所以我们从保罗的见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一个做父亲的形象。
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见证那里看到保罗做父亲的形象。
那么这对我们做父亲的人是一个非常好学习的榜样。
这个对我们做父亲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榜样。
不但如此，对于那一些愿意用为父之心去教导其他信徒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不单止这样，对于那些愿意用为父的心去教导他儿女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所以我愿意用这一段的话来与你我一同的勉励。
所以我愿意以这一段的话来与你我一同勉励。
前两天我在收听Dr. James Dobson 的一个广播节目。
前几天我在这收听Dr. James Dobson 的一个节目。
那么因为是父亲节，他就有一个特别的安排，请大家听众打电话到电台去。
因为是父亲节就来了，所以他就请听众打电话去到电台。
所以要这些听众来向他们的父亲讲他们心中想要向他们父亲说的话。
他要叫那些听众讲一下他心里面对他们父亲的感想。
那么就在一天当中，他们收到了600多通电话。
就在一日之中，他们收到600多个电话，
其中有5、6岁的小朋友，也有70、80岁的老年人。
其中有5、6岁的小朋友，也有70、80岁的老人家。
那 Dr. Dobson 他就选了20几个在节目中播放。
Dr. Dobson 他就选了20几个在节目那里播放。
有一个小女孩她说， Daddy 你是全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
有个小女孩子她这样说，父亲你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有一位年轻的妈妈说，她说， Daddy 我一直不能够忘记我在年轻的时候，你总是每一天等得很晚，让我等得很晚回来担心我的事。
有一个年轻的主妇，他就说，我总是不能够忘记你，当我在20几岁的时候，你就等我好夜的回来。
有一位年轻的男人，他说， Daddy 我不能够忘记在大雪天的时候，你去送食物给我们邻居老太太的情景。
有一个年轻的20几岁的人说，他说，我实在不能够忘记当这个天落大雪的时候，你竟然送啲食物去俾嗰啲邻居。
有一位中年的太太，她说， Daddy 我在12岁的时候就失去了你，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可以在天上与你再见面。
有一个年轻的主妇，她说，虽然我在12岁就失去了你，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在天上遇见你。
当我听见了这些的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想。
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些感想。
就是说一个父亲的形象对一个儿女是何等的有影响。
一个父亲的形象对他的儿女是有何等大的影响。
原来每一个孩子都在他们纯洁的心板上 画下他们父亲的形象。
原来每一个人的心灵上都画下了他们父亲的形象，
而这个形象就会像他的影子一样要跟随着他一生，
而这些形象就会随着他的影这样跟随他的一生。
路加是一位医生，
路加他是一位医生，
他也可以说是保罗所养育出来一位属灵的孩子，
他也可以说是保罗所养育出来一个属灵的小孩子。
所以他在回忆保罗在米利都那一段情景，他就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当他回忆到保罗在米利都的时候，他就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么在36、37节怎么说呢？
在36、37节怎么说呢？
这里说保罗说完了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
保罗讲完了这些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
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
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
为什么以弗所这些信徒这样子的热爱着保罗呢？
为什么以弗所的这些信徒这么热爱保罗呢？
因为他们看见保罗一个美好的榜样。
因为他们看到保罗美好的榜样，
这个榜样就好比耶稣基督的榜样，是永远不能够从他们的心里面被抹去的。
这个榜样就是永远不能够从他们的心目当中将它抹去的。
所以每一次他们气馁的时候，他们想起保罗的榜样，他们就得到鼓励。
所以每一次当他们气馁的时候，他就想起保罗，他们就得到鼓励。
所以每一次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想起保罗的榜样，他们就得到力量。
所以每一次想到他们受苦的时候，他想起保罗，他就得到力量。
到底保罗在他们的心里面留下了什么样的榜样呢？
到底保罗在他们心里面留下怎样的榜样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一下，
在31节这里，
在31节，
我们发现保罗留下一个真诚教导的榜样。
我们发觉保罗留下一个真诚教导的榜样。
保罗他是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他们。
保罗昼夜的不住的流泪劝诫他们。
其实在20章第20节那里怎么说呢？
其实在20章20节怎么讲呢？
保罗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事，我没有一件避讳不说的。
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事，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教导是一个很大的责任，
教导是一个很大的责任。
养而不教是这一个世代做父母的最大的难处，
养而不教是我们这个世代做父母最大的难处。
有些父母觉得教导教育孩子的地方是在学校，
有些家长觉得他教导小孩子的地方是在学校，
所以他们认为孩子们要学到学校去学，
所以他仍认为小孩子如果要学应该去到学校那里学。
其实学校只是提供一个知识教育的地方，
其实学校只不过是一个提供教育知识的地方。
真正的生活的教育都要从家里面学到，
真正的教导要是从家里面学到。
学校里面老师管孩子管学生说不要讲话，他是怕学生干扰他的上课。
在学校的时候当老师叫他们不要讲话，就是怕这个学生会干扰他上课。
他不会教导孩子说怎么样去说话，说话的艺术。
他不会教导小孩子怎样去讲话，讲话的艺术。
他也不会向孩子去解释为什么他们要守礼，要有一个好礼貌的行为。
他们也不会教导小孩子要怎样去守礼，怎样礼貌的行为。
这些都是父母们应该在家里面教导他们的。
这些都是在父母们应该在家里教导他们的。
教导需要花时间，
教导需要花时间。
现代的人做父亲的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不愿意花时间跟儿女在一起。
现在做父母的最困难就是不愿意花时间和子女在一起。
最近我在看一个调查的结果，
最近我看到一个调查的结果，
你告诉我们说青年人他们选择说什么是最令他们失望的事呢？
他这个调查就说青年人什么是令他们最失望的事呢？
有90%的年轻人都说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特别不愿意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
有90%的年轻人他说他们的父母特别是父亲他们不愿意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讲求速度的时代里，
我哋系生活喺一个讲求速度嘅世界里面，
什么事情都要越快越好，
乜嘢事情都要越快越好。
但是没有速成的父亲，
但系冇速成嘅父亲，
我们不可能绕过一些花时间的事情而去做一个好父亲。
我哋冇办法话减咗一啲花时间嘅步骤，就会成为一个好嘅父亲。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要花 quality time。一个很有质量的时间在孩子的身上，
我们时常要说我们要花一些很有质量的时间在我的小孩子身上，
好像说我没有时间，但是我可以把好的，虽然少，但是把好的时间给你，
就好像说我虽然是没有很多的时间，但我可以将虽然是少但是 很有质量的时间给他。
但你知道孩子们他们根本不能够分别什么是 quality time 什么是 time，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但是小孩子他不能够分辨哪些是有质量的时间，哪些是普通的时间。
在他们来讲，时间就是时间，你没有花时间在孩子的身上，
在他们看来时间就是时间，没说到有质量或者没质量。
多半的人到了空巢期以后，就是孩子们都出去了，那么他们就会后悔。
很多人都是在空巢期间，就是说当小孩子都出去了自立了，
他们后悔什么呢？
他们觉得后悔什么呢？
总是后悔他们没有多花一点时间跟孩子在一起，
总是后悔没有花多一点时间跟小孩子在一起。
在那个 James Dobson 的节目中，还有一个年轻人他这样的说，
在这个 James Dobson 这个节目当中，他说有还有个年轻人他这样说，
他说 Daddy 我记得在我高中参加这个 football 足球比赛的时候，
他说我记得当我参加这个足球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差不多接近底线的地方我抢到一个球，
有一次当我差不多接近个底线的时候我就抢到一个球，
我就从那个 2-yard line 我就开始拼命的往自己的底线跑，
所以我就在那个两码之外就拼命的向我自己的底线跑。
他说我在跑的时候我就听见旁边有一个我熟悉的声音在那里叫说加油加油加油，
所以当我在跑的时候我就听见在我旁边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那里说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
所以当他跑到底线的时候，他说我跑到底线我就看见你冲向我来把我抱在怀里面，
所以当我冲到底线的时候我就看见你冲向我来到向我抱住。
他说那时候我们好像疯狂了一般，
那时候我们好像疯狂了一样，
原来你一直在我旁边陪我跑了98码的路，
原来你一直在我旁边陪着我跑了98码的路。
他说 Daddy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幅的情景，
他说 Daddy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幅的情形。
这个孩子他父亲的形象是一位一直在他旁边陪着他跑的父亲，
这个在小孩子的形象里面他的父亲就是一直陪着他在旁边跑的那个形象。
亲爱的弟兄，当你的孩子在挣扎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陪着他一起跑呢？
亲爱的弟兄，你如果你的小孩子在这挣扎的时候，你不愿不愿意陪着他在跑呢？
保罗他在这里说我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
保罗在这里说我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
有许多的人他们嫌保罗啰嗦妨碍他们的自由，
有些人嫌保罗啰嗦妨碍他们的自由，
甚至有人指责保罗说谁给你权柄来管束我们，
甚至有人这样指责保罗说谁给你权柄这样来管束我们。
但是保罗他认清他的角色是来自于神，
保罗他认清他的角色是来自于神，
神已经把这些人都托付给他，
神已经将这些人都托付给他，
所以他就要不辞劳苦的来教导他们，
所以他要不辞劳苦的来教导他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做父母的角色难道是你自己的选择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难道你做父母的角色是你自己的选择吗？
不是，是神托付给你的，
不是，是神托付给你的，
所以你应当花时间去教导你的孩子，
所以你应该花时间去教导你的小孩子。
在第32节这里我们要看到第二件的事情，
在第30节里面我们又看到第二件事情，
保罗他的榜样是一个信心的交托，
保罗他的榜样是一个信心的交托。
保罗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
保罗说，如今我们将你交托给交托神，叫他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
保罗他在这里做了两件的事情。
保罗在这里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他借着祷告把他属灵的孩子们交给神。
第一，他藉着祷告将他属灵的小孩子交托给神。
第二，他要让神的话来管理他的孩子们。
第二，他要让神的话来管理他的小孩子。
有的时候我会问我自己，我说到底我为什么要管我的孩子？
有阵时我问我自己，我点解到底要管我自己细蚊仔？
是不是因为这些孩子们他们是属于我的，那么他们的行为不好，我要负责？
系咪话呢啲细蚊仔系属于我嘅，佢哋行为唔好，所以我要负责？
其实没有一个人拥有他的孩子。
其实冇一个人拥有佢嘅细蚊仔，
因为生命不是属于人的，生命是属于神的。
因为生命不是属于人的，生命乃是属于神的。
所以时候到的时候，神就赐予生命。
所以时候到了，神就赐予生命。
时候到的时候，神就取走生命。
时候到的时候，他就拿走这个生命。
每一个生命都是神他自己伟大独特的创造。
每一个生命都是他神自己伟大独特的造就。
所以我们连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掌管。
所以连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都没办法去掌管。
孩子们的生命是出自于神，
孩子的生命是出于神，
所以我们就应当求告神，求神来带领来管理这个孩子。
所以我们就要求神来带领来管理这个生命。
这个就是交托给神的意思，
这个就是交托给神的意思。
所以尽管我们是受过很好的教育，我们是心理学家，我们是教育博士，
虽然我们是受过好的教育，我们是心理学家，我们是教育学博士，
我们也不能够取代神来教育这个孩子。
我们也不能够取代神来教育这个小孩子。
我们可以用最好的知识来教导我们的孩子，
我们可以用最好的知识来教导我们的小孩子，
但我们不能够保证这个孩子将来一定的成功。
但我们不能够保证这个小孩子将来一定的成功。
就好像保罗他曾经说过的比喻，
就好像保罗他曾经讲过的比喻，
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
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
没有神能够叫他生长，
唯有神能够叫他生长。
可见的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 算不得什么。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
只在乎那叫他生长的神，
只在乎那叫他生长的神。
因此我们做父母的要常常为我们的儿女祷告，
因此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儿女祷告，
求神来管理他们的生命，
求神来管理他们的生命。
当然神也借着我们来教导他们，
当然神也借着我们来教导他们，
但你不要忘记，神比我们更希望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敬虔的后裔。
当然你不要忘记，神更加叫比我们更加要叫你的儿女成为敬虔的后裔。
每一次当我跪在床前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的父母。
每一次当我跪在床前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的父母。
他们虽然年纪很大，但是他们仍然非常忠心的每一天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的儿女祷告。
他们虽然年纪很大，他们仍然每日忠心在神面前为他们的儿女祷告。
这一种的祷告的力量是非常的大，
这种祷告力量是非常的大。
奥古斯丁他曾经是一个浪子，
奥古斯丁他曾经是一个浪子，
但是因为他母亲为他的祷告，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神学家。
因着他母亲为他的祷告，他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神学家。
在西方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伟人，他们都有敬虔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为他们祷告。
在 西方很多的伟人，他们都有敬虔的父亲或者母亲常常为他们祷告。
我们应当早早的就开始为我们的儿女祷告，
我们要很早就开始为我们的儿女祷告。
除了祷告之外，我们也应当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明白圣经。
除了祷告之外，我们也要教导我们小孩子，使他们能够从小能够明白圣经。
第32节，这里保罗说，这道能建立他们。
在三十二节保罗说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
因为神的道是活泼长存的道，
因为神的道是活泼长存的道，
里面有圣灵的能力，
里面有圣灵的能力，
圣经字字句句都是活的，
圣经字句都是活的，
因为我们的信心把这些死的字句变活了，
因为我们的信心将这些死的字句变活了，
所以它能够活生生的应用产生力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就活生生能够被应用产生力量。
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教导他们去明白圣经，
我们的小孩子我们要教导他们能够明白圣经。
我的女儿她从小就养成一个读圣经的习惯，
我的女儿小个就养成一个读圣经的习惯，
每一天不论她多么忙，她总要在睡觉以前安静下来读一两章的圣经，
每一天无论她怎么忙都好，她总要安静下来读一两章的圣经。
她为什么愿意有这样的好习惯呢？
为什么她愿意有这样的好习惯呢？
因为她看到她父亲母亲的榜样，
因为她看到她父亲母亲的榜样，
她看到她的母亲他们很专心地念圣经，
她看到她妈妈很专心地读圣经，
所以她也愿意每一天花一段时间来读圣经，
所以她也愿意每一天花一段时间来读圣经。
慢慢她就知道读圣经的好处，
慢慢她就知道读圣经的好处。
在我们的家里的饭桌上，我们有一个日历，
在我们的饭屋企饭台上面有一个日历，
每一天这个日历上都有一节的经文，还有一幅解释的图画。
每一天这个台上面总有一节圣经，同埋有一个解释的图画。
所以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读，就可以看这个经文。
所以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睇呢，就可以读呢个圣经。
如果说我们肉体的生命，我们的身体需要每一天的粮食，何况是我们的灵魂呢？
啊，而且。如果我们身体上的生命需要每日的粮食，更何况我们灵魂的生命呢？
神的话真正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
神的话真正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
能够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读经的榜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教导我们的儿女能够好好的读圣经。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读经的习惯，我们怎能够去教导我们的儿女去读经呢？
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父亲是一家之主。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父亲是一家之主。
那个意思并不是说，你给我倒茶来，你帮我放洗脚水。
这个不是说可以用命令，你帮我倒杯茶，你帮我倒点洗脚水。
那就是说，父亲他有一个责任，要带领一家的人来读主的话，来祷告，来敬拜神。
就是说做父亲有个责任，就是要带领他家一家的人来到读圣经，来到祷告。
那么我们接下去从第三十四节、三十三节、三十四节，我们看到保罗的另外一个榜样是一个要有正直的行为。
三十三、三十四节告诉我们，保罗另外一方面的榜样就是要有正直的行为。
除了教导你的儿女，除了为他们祷告，教导他们读经之外，我们也应当有一个好的行为的榜样。
除了要教导他读圣经祷告之外，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好的榜样。
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从人事物三方面都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
保罗在这里为我们看到，他在人事物里面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第三十三节这里我们看到，他对于物所立下的榜样，他绝不贪图金银衣服。
三十三节他为我们留下一个物质的榜样，他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你晓得一个人他能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愉快与否，是完全在乎他有没有一个知足的心。
你知道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看看他愉不愉快呢？完全看他有没有一个知足的心。
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知足的心，他就是拥有非常多的财产，他仍然觉得不快乐。
如果一个人没有知足的心，当他拥有很多的财产的时候，他心里面仍然不快乐。
如果一个人他有知足的态度心，他就是能吃能住，他就能够满足。
如果一个人有知足的心，他如果有食有衣有食，他就知足了。
中国人说知足怎么样？
中国人说知足怎么样呢？
常乐，
知足常乐。
今天美国是一个追求物质的世界，
这个美国这个世界是追求一个物质的世界。
我恐怕有很多年轻人从小就被宠坏了。
我恐怕有些小蚊仔从小个就被宠坏了。
那么穿鞋子要穿这个 Nike 最好的牌子啊。
着鞋要着个 Nike 最靓的牌子。
那么穿衣服要穿这些 Polo 这些有名牌的衣服。
着衫要着个名牌的衫。
那么还没有赚钱就要开新车子。
还没识赚钱就要学开新车。
家里面是每一个房间一个电视。
家里面是家每一个房间就一个电视。
你晓得根据统计，美国的年轻人一年要接触到50,000个关于广告的讯息。
在这个美国他统计就说每年要接触到50,000个这些广告。
那么这些广告的讯息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广告的宣传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一句话，如果你没有拥有这些东西你就落伍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拥有这些东西你就落伍了。
所以每一年到了 Super Bowl 这个足球比赛的时候，那么这个广告公司就要请世界上最好的头脑的人来做广告。
所以每年当他打这个超级足球大赛的时候，他就要请世界上最有名望的广告界人来做这些广告。
这些广告一分钟要100万元。
这些广告每一分钟100万元。
那么他们设计的广告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他们设计的广告是怎样内容呢？
只有一个目的。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你不买这样东西你就坐立不安。
就是说你不买这些东西你就觉得坐又不安乐，站又不安乐。
做父母的我们要少看电视，我们要少看报纸的广告。
做父母的我们要少看电视，少看报纸的广告。
我们也要少去赶大减价，我们
要少去赶着去大减价购买。
我们也少在家里面堆一些存货，
我们要少在家里堆一些存货。
当你照着这样去做你就会觉得自在多了。
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里面非常的安乐。
那么你也不会让你的儿女变成一个对物质追求腐化的态度。
这样你对你的儿女也有。
那么因为夫妻两个人的工作，所以家里面的收入就不错。
所以因为夫妻两个人都去工作，所以生活不错。
所以他们有钱不花也很难过。
所以他有钱不花又很觉得很难过。
再加上他们因为工作就常常对孩子有内疚感。
再加上我们时常两个人都去工作，就加上对小蚊仔有内疚感。
所以孩子们要什么东西他们就买什么东西给孩子。
所以小蚊仔要求什么他就给他们什么。
我记得他 老二13岁的那一年，他们家里面真的 堆满了各样的玩具。
当这个老二13岁的一年，他家已经堆满了各样的玩具了。
老二喜欢玩电脑，所以他们家里面每一年就换一个新的电脑。
所以他老二喜欢玩电脑，就每一年都添置一个新的电脑。
所以常常老二玩电脑玩到半夜三更魂不守舍。
老二玩电脑就玩到半夜三更神不守舍。
有一天警察来到他们家里面。
有一天警察来到他家里了，
把他的老二跟他的父母带到警察局去。
将老二和他父母带到警察局去。
原来他的老二喜欢玩电脑，这个 modem 啊，这个用 modem 就是跟其他人通用电脑通讯。
原来这个老二他喜欢玩电脑，就用这个 modem 这个也可以同其他人的电脑通讯。
所以他就借着 modem 就认识了很多波乱七八糟的人。
所以他就藉着这个 modem 呢，就认识到很多这五三五四个人。
其他的人就有借的 modem 告诉他说，你怎么样去用电脑去偷别人信用卡的资料。
所以这个人家教他怎样去用偷人家信用卡的资料。
所以他们就用那些信用卡的号码去邮购东西。
所以他就用信用卡这个号码去邮购一些东西。
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偷人家的东西好玩，
初初开始就觉得好玩。
后来他们就买一些这些电器品，寄来了以后他们就把电器品再去卖掉。
结果呢他们就用这些买的电器品回来之后呢，收到之后呢就将电器品卖了。
他们常常做这样的事情。
时常做这样的事情。
以后不久就被 FBI 发现了。
以后没多久就被 FBI 发觉到了，
就调查到发现有一群都是中国人十三四五岁的孩子，
就发觉到有一群中国人都是十三四五岁的小孩子，
这些小孩子个个都非常的聪明，
这些小孩子个个都非常的聪明，
他们的家境也都很好，
而且家里环境也非常的好，
但是一时失足千古恨，
但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些父母们他们并没有正确的教导他们孩子对物质的态度，
这些做父母的没正确的教导小孩子对物质的态度，
所以使他们的孩子变成了物质的奴隶，
所以使他们小孩子变成了物质的奴隶。
保罗这里说，他说不要贪图金银衣服，
保罗说这里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不但对于物这样，保罗对于事情怎么样呢？
不单止对于物质是这样，保罗对事情怎么样呢？
第三十四节他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
但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
保罗他是常常亲手做工，
保罗常常是亲手做工，
他是一个传道人，照理讲他可以来接受弟兄姐妹对他的供应，
他本来一个传道人，他应该按理来讲他应该接受弟兄姊妹对他的供奉，
但是他总是靠着自己的双手去支帐篷来养生，
但是他常常靠着他自己双手来到支帐篷来到为生。
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他说，不做工的就不得吃饭，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十节话，他说如果不做工的就不要吃饭。
我想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把这句话写下来贴在孩子的墙上，
我想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将这句话写下来贴在小孩子的墙上，
告诉他们不做工的就不得吃饭，
不做工的就不可以吃饭。
保罗并不是一个工作狂，
保罗并没有工作狂，
但是他了解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神说的话，说你们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意义。
但是保罗了解到神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九节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因为做工是神向人所定的旨意，
因为做工是神向人所定的旨意。
一个人如果他不做工的话，他就身体会出疾病的，
如果一个人不做工的话，他身体会有疾病。
我们今天看到许多小朋友他们在家庭里面好像大老爷一样，
我今天看到很多小孩子在家里面好像大老爷一样，
张口就吃饭，伸手就要钱，
张口擘大个口就吃饭，伸手就要钱，
这是父母没有教导他们，
因为你要做父母的没有教导他们。
孩子从小就应当学习参与家事，
孩子从小就应该学习参与家事，
因为家并不是旅馆也不是饭店，
因为家并不是旅馆也不是饭店，
他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份子，他就应当参与做这个家里的事，
他是家里面一份子，他就要参与家庭的一些事，
剪草、洗碗、洗衣服、擦地，
剪草、洗碗、洗衣服、擦地，
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叫儿女去做的，
我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教导他们去做的，
要让他们知道这是他们的本分，他们应当做的事，
要他们知道这些是他们本分，他们应该做的事。
如果他不扫地他就乱丢纸屑，
如果他不扫地他就乱扔个纸了，
若不他帮忙煮饭他就没有胃口，
如果他不帮忙煮饭他就没胃口。
所以你若越多的教导你的儿女做家事，你就会发现他们越爱这个家，
你如果越是教导你的儿女做家事他就越爱这个家。
当然你不能够 等到他们已经变成了 teenager 青少年的时候才来教导他们做事情，那时候他们就不愿意了，
当然你不能够等到他们成为青少年的时候先来教导他们，他们那个时候就不愿意了，
应当从小就教导他们要负起照顾这个家的责任，
要从小就教导他们要负起这个教导这个家的责任。
同样的，教会也是我们属灵的家，
同样的，教会也是我们属灵的家，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要参与这个教会的服事，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这个教会的服事。
那么你不参与服事，你就永远不会觉得这个是你属灵的家，
你如果不参与服事呢，你就不会觉得这个是你属灵的家了，
你也不会从参与这个教会做同工当中得到一同服事的喜乐，
你也不会得到从参与教会的侍奉做同工的喜乐。
每一年我们在办暑期圣经学校，我们要用超过50位的童工。
每年我们办儿童夏令圣经班，我们要用使用超过50位的童工。
从准备教材，从报名分班注册，
从准备教材到报名分班注册，
从带学生们来，然后教他们唱歌、讲故事、玩游戏。
从接他们来，教他们唱歌、玩游戏、做手工，
上圣经课，然后吃点心、做手工，再送他们回去。
上圣经课、做手工、做体操劳作。
而星期五的晚上，我们有一个结业的典礼。
然后星期五晚有个结业的典礼，
各项节目的安排，
各项节目的安排，
再加上我们还有 follow up， 有一个整个团体的交流，
还有一个 follow up 就是我们团体的交流。
每一样事情我们都需要人手，
每一样的事情我们都需要人手，
我们都需要弟兄姐妹的参与，
我们都需要弟兄姐妹的参与。
所以如果你只是来凑凑热闹，你只是 来看看，漠不关心，
如果你只是来凑下热闹，漠不关心，
你就没有参与到这一个暑期圣经学校，你心里面不会真正的喜乐。
你就没份在这个儿童夏令圣经班，你就没真正的喜乐。
我们对事情要亲手去做，
我们对事情要亲手去做。
保罗他给我们一个殷勤的榜样，
保罗给我们一个殷勤的榜样。
除了对物对事，保罗对做人他也给我们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
除了对物对事情，对保罗对人也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第35节这里说，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
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
又说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你晓得我们自己一个人用能够用多少东西呢？
你知道我们一个人用能够用多少东西呢？
再大的房子也不过只有一个身子去住，
再大的屋都是只有一个身体去住。
那么再好吃的东西你也只有一张嘴去吃，
再好吃的东西你只有一张嘴去吃。
那么再多的衣服你也只有一个身体去穿，
再多的衣服你都是不过只有一个身体去穿。
但是当我们懂得与别人一同分享的时候，
当我们懂得与人家分享的时候，
你晓得就同时有可能有两个人在一起享受神的恩典吗？
你想想，可以一起两个人在享受神的恩典。
神若是给我们恩典，我们懂得与别人一同分享，神就要给我们更多的恩典。
神给我们恩典，如果我们懂得与人家分享，神就会给我们更多的恩典。
中国古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故事，
中国古时候有个好好的故事，
讲到在战国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冯轩。
在战国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名叫冯轩，
他穷得不得了，他就去投靠孟尝君。
所以他因为非常的穷苦，他就去投靠这个孟尝君。
孟尝君那时候是齐国的宰相，他家里面养了超过1000个食客。
孟尝君是当时齐国的宰相，他屋企养了超过1000个食客。
冯轩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孟尝君的重视。
冯轩在一开头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孟尝君的重视。
有一次孟尝君要到找人去邻国，就是到薛的地方去收地租。
有一次孟尝君要找一个人去到邻国去收这个租的时候，
那么你们晓得收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收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所以没有人愿意去，
所以没有一个人愿意去。
那么冯轩就自告奋勇的挺身而出。
冯轩就在这个时候自告奋勇挺身而出。
当冯轩要出发的时候，他就问孟尝君说，他说我去收了租金回来以后，有什么东西你要我买回来的？
所以这个冯轩去之前他就问孟尝君，他说如果我去收了租之后回来，你要我买些什么回来呢？
孟尝君就说，他说你看看我们家里面少什么东西你就买什么东西回来吧。
孟尝君就说，你看我们家里少什么东西你就买些什么回来啦。
当冯轩到了薛国的时候，他就把这一些欠孟尝君租金的人都找来了。
当这个孟尝君当这个冯谖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将这些人都找来了。
孟尝君他对这些人说，他说孟尝君体谅你们的劳苦，要把你们的债都免了。
他说孟尝君体谅你们的劳苦，要将你们的债都免了。
他说你们现在赶快把那些契约通通拉出来，我们把它烧了吧。
你赶快将这些欠契拿出来，我们将它烧了。
啊哈，老百姓感激得不得了，他们说孟尝君万岁。
所以老百姓非常的感激，他们说孟尝君万岁。
当冯谖回来的时候，孟尝君就问他说，你买了什么东西啊？
当这个冯谖回来的时候，孟尝君就问了他，你买了什么呢？
冯谖就说，他说我去了以后，我就把这些所有的老百姓找来，把他们的这些租约都烧掉了。
所以冯谖就对他报告这件事了。
那么冯谖说，他说因为我想了半天，我看你家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因为我问冯谖就说，我想了半日，我看见你家什么都有，
就是少了一些仁义，
就是少了一些仁义，
所以我替你买了一些仁跟义回来。
所以我替你买一些仁和义回来。
当时孟尝君很不高兴，但是也没有办法，就过去了。
当时孟尝君也是很不高兴，但也没办法，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年，没有想到齐王齐君他对于孟尝君有一些不满。
第二年没想到这个皇帝对孟尝君有些不满。
他看他财多势大，就要他回去他自己的本来的地方，就是薛国。
就要他回去，就是去到他原来本来的地方，就是薛国。
这时候许多他养的这些食客都离开他走了。
那时候很多他养的食客都走了。
只有冯谖和少部分人还跟着他。
只有冯谖这个小部分的人还跟着他。
所以当孟尝君他回到自己的薛国去的时候，
当这个孟尝君回去到薛国的时候，
他就发现到这些百姓都跑出来夹道欢迎他。
他就发觉到这些百姓都跑出来欢迎他。
他感动得不得了。
他非常的感动。
他就回过头来对冯谖说，
他就回过头来对冯谖说，
他说你买的仁义我今天终于看见了。
他说你买的仁义我今天终于看到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晓得你向别人所施的恩惠绝对不会浪费的。
各位，你要知道你向人家所施的恩惠绝对不会浪费的。
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
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话，
如果我们有东西不肯与别人分享，我们这些东西就是偷来的东西。
如果我们有些东西不肯同人分享，我们这些东西就是偷来的东
西。有时候我们发现与别人分享我们的东西是很困难的。
有时候我们发觉与人家分享我们的东西真的很困难的。
因为我们对未来有恐惧。
因为我们对未来有恐惧。
我们不知道将来我们会还会不会拥有这些东西。
我们不知道将来还会不会拥有这些东西。
或者我们会突然变钱变穷变成什么都没有。
或者我们会忽然之间变穷变得什么都没有了。
好像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属于我们的，好像是偷来的一样。
好像这些东西都根本不属于我们的，好像偷来一样。
但是如果你真正相信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那么神会赐福给你。
你要假如你相信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你相信神，神就会赐福给你。
我们何必惧怕呢？神明天他会给我们明天的需要。
我们何必惧怕呢？因为明日他会给我们明日的需要。
如果你肯在今天把你所有的去分给别人，那么神明天就给你新的恩典。
假如你今日愿意将他所赐给你的去同别人分享，他天日就会赐给你新的恩典。
所以懂得分享你所拥有的是一个聪明人。
所以懂得分享你所拥有的是一个聪明人。
因为你这样就可以不断地得到神新的恩典。
因为你这样就会不断地得到神的新的恩典。
保罗他对物对事对人都给我们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
保罗他对物对事对人都为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这样他教导我们要能够照着榜样去行。
这样他就能够教导我们，叫我们能够照着榜样去行。
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要留心给儿女立下很好的榜样。
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留意为儿女立下一个好的榜样。
我有时候在想，怎么样子是一个好的父亲呢？
有时候我在这样想，怎么样是一个好的父亲呢？
是不是我好像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也，贫贱不能够移也，威武不能够屈也，那就是真正的大丈夫呢？
是不是好像孟子说的话，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样的大丈夫的态度呢？
如果是照着这样子的话，我看我一辈子也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标准。
如果是照着这样的标准呢，我一世都没办法达到这个标准了。
但是当我在听那个广播的时候，我就看到听到这些人讲他们对于父亲的印象。
咁样当我听呢个广播嘅时候，我听到呢啲人对佢哋父亲嘅印象，
结果我发现到所留下的这些印象都是一些好像很简单、微不足道的事。
当我哋所提到呢啲嘅事情嘅时候，好似都系一啲好微不足道嘅事情。
但是这些做这些事情的这父亲们，他们都是秉着一个真诚的态度。
但是做这些事情的父亲们都是秉着一个真诚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父亲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
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好父亲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
他心里面始终挂念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给孩子留下美好的榜样。
他心里面始终都是挂念着一件事，就是要为儿女留下榜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一个好的榜样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儿女留下一个好的榜样呢？
我们有没有给我们周遭的朋友，我们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呢？
我们有没有对我们周围的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呢？
愿意在这个父亲节的日子，
愿意在这个父亲节的日子，
特别向在座的父亲们做一些的建议，
特别要向在座的父亲们做一些建议。
第一，下一周我想请你呢，一定要花一段特别的时间，你去陪你的孩子们好好的玩一玩。
下一个礼拜你最紧要花一段时间同你的细蚊仔去玩下，
你跟他好好的沟通沟通，
好好的同他倾下倾下。
孩子大的小的都可以沟通，
孩子大或者小都可以同他倾交通沟
通，让他觉得这一段时间是特别的，
让他觉得这段时间是特别的。
第二，你每一天为你的孩子提名的祷告。
第二，你要为你每一天为你的小孩子提名祷告，
好不好？你也鼓励他，让他能够开始读圣经，
好不好？你也鼓励他，让他能够开始读圣经。
第三，我请你回去检讨一下你自己，你在你孩子的心目中你是留下了什么样的形象。
第三，我要请你回去检讨一下，到底你在你的小孩子的心目当中留下一个什么的印象。
从对人、对事、对物这三方面，你给他们留下了什么印象。
从对人、对事、对物，你对他们留下什么的榜样。
我们的天父是爱我们的主，
我们的天父是爱我们的主，
他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
他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其中一个最伟大的榜样，
其中一个最伟大的榜样，
就是把他自己最爱的他的孩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
就是将他自己最爱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我们也是不是愿意这样子把我们所有所拥有的也与别人去分享。
我们是不是好像这样，我们愿意将我们所拥有的与别人分享。
你我不要忘记主耶稣所说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
你我不要忘记主耶稣所说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
愿意这一些能够帮助我们去建立一个良好的形象。
愿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给他们有一个良好的印象。
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爱我们。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爱我们。
有很多的时候，请你赦免我们，我们把你都忘掉了。
有很多时候，请你赦免我们，我们将你忘记了。
求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借着你的话再来提醒，
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再一次的提醒，
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你的儿女，
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你的儿女，
我们每一个人也有责任去为主发光，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为主发光，
求主让我们成为你自己一个美好的见证，
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
在这一个弯曲波谬黑暗的时代中能够好像明光照耀，
在这个弯曲薄翼背谬的世代能够好像明光照耀，
我也为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做父亲的我感谢你，
我也为在座当中每一位做父亲的献上感谢，
因为你看我们配得过，所以你托付给我们这样重要的责任，
因为你看我们配得过，所以你托付我们有这么重要的责任，
求你也赐给我们有智慧跟能力，让我们能够做好一位父亲，
求你给我们有智慧和能力，让我们做一个好的父亲，
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位好的配偶，
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好的配偶，
让我们能够夫妻同心的来教养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儿女，
让我们夫妻同心的能够来到教养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儿女，
我们更感谢主的是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位好父亲，
我们更感谢主就是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的父亲，
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因为我们的父亲对我们的爱，
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经历到这个天父给我们的爱，
因为我们的主你这样的爱我们，所以你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因为你我们的主是这么爱我们，所以你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让我们这是常常心里面有主的同在，
让我们常常心里面有主的同在，
谢谢主这样的教导我们，
多谢主这样的教导我们，
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